智生活第五期，生命团队教会培植和目标。记住，我们必须通过心造天国和神子的眼光看待一切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给神的国度占领土地，并为此采取行动。这就是你存在的意义，不是为了过好日子或其他什么，是要将神的国带给人。无论你人在哪里，不只是在教堂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的脚踏之地都是圣地，对吗？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或舒适。我可以仔细地给你下一个神国度的定义。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在我们遭遇敌人工作的每一个领域建立神的统治。这就是国度的定义。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带着对神话语的准确认识前行。在每一场战争中，入侵不是目的，它只是开始的关键。入侵必须以殖民为目的。每支入侵军队的目标都应该是在新的领土上建立殖民地，并让忠于母国的公民居住其中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与建立地方教会有关，明白吗？严格来说，教会这个词是一个政治性用语。从字面上看，它类似于一个城市的议会，或者国家的议会，讨论事情，然后由议会通过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它就像一个董事会，但这真的不是最好的说法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它不是，或者说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宗教词汇，是一个政治词汇，记住这点。以赛亚书第九章和二十二章中也谈到了这点。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。没说国度，也没说教会，政权担在主的肩头上。国度就是神的政府，神的统治。美国是一个宪政共和国，我们是否遵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，但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是我们的政府体系。天国是神的政府体系，是他的统治方式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，天国就像这样，就像那样。这是另一个天国的比喻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其中一个这样做。所有这些故事是想说明什么问题？是在向我们展示天国是如何运行的。因为国度是神实现他旨意的系统，入侵和殖民的计划和实施必须既详细又灵活。仇敌逐步试图使基督徒相信，一个人必须有某种特殊的呼召或恩赐，才能建立和发展一个地方团契。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地方团契与一般的地方教会所认为的那样，这可能是真的。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符合圣经的新约团契，那么只需要两三个信徒就可以了。耶稣担保自己一定参与其中。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。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。我又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，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，他们无论求什么，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现在我们应该非常肯定地说，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，主必定在我们中间。 如果这三个人聚会后各回各家，我们都不会失去他，对吗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们所需要的教会团契就是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，这就是你们全部所需要的。注意，这里没有提到乐器，也没有提到人们强调的任何东西。有人说，我没有酒或葡萄汁，也没有面包，所以不能举行圣餐。那你可以用水和饼干代替啊，因为面包、酒、饼干、水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纪念和感谢主为你所做的一切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谓律法主义等等那种教会，他们总是纠结于各种步骤和细节，神并不关心这些，他注重的是关系。耶稣不是来给我们一个新的仪式，他来是为了让我们与天父相交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进入的圣宴，与神同席，承认我们与他的关系高于一切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是心灵的问题，对吗？不管你买的是咸饼干还是披塔饼，不管你吃的是什么，喝的是什么，你都要认识到，这是耶稣为我剥开的身体，这是耶稣为我流出的宝血，我为此感谢主。光心里认同经文还远远不够，我们必须体认经文。马太福音7:21，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，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马太福音21:23-27，耶稣进了殿，正施教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到他跟前来，说：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：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进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？他们就彼此议论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？若说从人来的，我们又怕群众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伸言者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也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说完，耶稣打了个比喻，28起。你们怎么看？一个人有两个孩子，他来对大的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。后来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另一个也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去，却没有去。两个当中哪一个完成了父亲的心意？他们说大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前进神的国。想想这点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你说你要去，但你又决定不去。你说你代表神，但你没有代表神。他说，哪一个在遵行天父的旨意？是先说我不去，但后来去了的那个，还是先说我去，但后来不去的那个？他们的行动与最初的决定相反，妓女和税吏就是这么做的。他们一开始不接受主，但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，遵行了天父的旨意。他说，你们这些所谓的虔诚人，表面上顺服，但所做的只是宗教仪式，只注重做法，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。你们的行为不像天父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，你们父的欲行，你们愿意行。你的行为就像你的父亲魔鬼，他说的是那些宗教人士，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是对的， 只是他们没有神的心，没有神的本性或灵。我们不能那样，这不仅仅是宗教用词，不仅仅是宗教布道。实际上，我们必须独自面对神，认清我们与他的关系。我们必须确保自己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。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，耶稣还对群众说话的时候，看哪，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他说话。有人对他说，看哪，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你说话。他却回答那对他说话的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请注意，查阅整本圣经，你有多少次反复读到这个字行？不只是医治，而是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天父是有旨意的，他的旨意不是秘密，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东西。奥古斯丁曾经说，神有隐藏的旨意，你之所以会生病，是因为神隐藏的旨意，他试图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作用。那是谎言，神的旨意并不隐藏，他告诉我们要有智慧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神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他的旨意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遵行他的旨意，这并不难。但说实话，你想做什么都行，关键是要确保你的心意已经更新，所以你想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知道，我们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些老式的、众所周知的旧闻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是说，只要踏踏实实地说，我要按照圣经上说的去做，我要过圣别的生活，我要确保自己充满圣灵，我要去，我要行，对吗？但如果你不断地吃10种不同的东西，你猜怎么着？你会有混杂，你的光会变暗，但你的眼睛若不专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这里说，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因为凡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